小英雄周欣请令出战。娘儿两个领着500亲兵、10000精兵，大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来到两军阵前。他母亲呢，往两旁看了看，一瞅靠着西面有一带山坡，还有一片密林，他就跟儿子商议：“我领着500人呢，埋伏到那片密林里头，给你关敌料阵。如果你不是长茂的对手，可以把他引到树林，为娘再捉拿于他。娘啊，您还会看地形呢啊！哈哈哈哈，好，我先把您送去。”周兴把母亲保护进了树林。夫人说：“这块的事儿我安排，你只管奔两军阵吧。娘您可保重啊！这阵前打仗是残酷的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。”夫人告诉儿子：“放心，在这安排咱暂且不提。”单表周兴一催马回到两军阵，手举铁枪讨敌马阵，时间不长，四殿下朱棣也亮了全队了。一看这意思，今天就摆出决战的架势。就见燕王手下的军队十分的整齐啊，摆了个五虎群羊阵，上垂手大将长衡，下垂手武进忠、武进孝，胡大海、田代彪、燕王自统中军，在前面是雌雄眼长茂和九环公主马玉娇。周兴看罢多时，晃枪骂阵：“呔，长茂来没来？还不过来送死！”来了，长茂一催宝马来到周兴的面前：“
还小子，您挺好啊，你
管我好不好的？长茂，今天咱们两个人得决战一场。”“
嗯，可以啊，你说怎么个打法，猫神爷陪着你。”“
我打算这么办，必须咱俩分出胜败输赢来。比如说白天打不出头绪，晚上掌灯咱们接着茬来，非得分出高低上下不可。”“
哎，真跟我想到一块儿了，茂太爷也打定这个主意了，咱连轴转，不吃不喝，不拉不尿，不分出上下来，绝不收兵。”“
好，长茂，咱们就一言为定，张枪。”这周兴啊，今天真卯足了劲儿，一则在韩金虎的面前说了大话，二一则有他娘给助威，他讲的心里非常扎实，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，有一股壮劲儿在全身里顶着他，就好像比昨天这劲儿足的多的多呀。就看他双手颤枪分心一次，长茂使了个怀中抱月，用榔头往外一开，可以啪啪啪啪啪啪，真费劲啊，把冷艳锥推出去。再看周兴搬枪头现枪短，翻愣一个劲儿，奔长茂太阳穴便打，招嗯，长茂赶紧一低头，枪短走空。茂太爷晃禹王神槊奔周兴的马，再看周兴一拽铁骨梁，这匹马前蹄抬起来，一槊走空。周兴抡枪当棒时，奔长茂头顶便砸，长茂一转头，这一下走空了。咱这么说，二马盘桓展开一场决战。长茂活了这么多年，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，把禹王神槊施展开了，下了绝情。周兴也是一样，但是不管他们两个人怎么使劲儿， 始终保持势均力敌，分不出头高头低来。一百个回合过去，还未分出输赢。周兴一想，不行啊，看来靠我的力量想要赢他势比登天。他一算计，这时间可也不短了，我娘一定着急，干脆让我母亲用宝贝把他赢了就得了，我何必费这个事呢？另外他想开开眼睛，瞅瞅母亲究竟有什么能力。想着这，啪啪啪虚晃了三枪，拨马就走。长茂能让他走吗？亚与王神硕在后头就追。周兴没回本队，直奔西山的树林。长茂追了一阵，他把雌雄眼转了转了，不行。长茂一想，我别中了他烟炮鬼吹灯啊，是不是他给我埋伏上了，有炫坑绊马索弓箭手，那我可不能吃亏。长茂就打算不追了，他这一犹豫，马匹也放慢了速度。周兴回头一看，长茂没追了，赶紧把马拨回来，高声喊喝：“哎，无能的匹夫，你怎么不敢追了？
哎呀，我看你小岁数不大，鬼点子不少，干什么？想把我引进埋伏圈，出巧计赢我呀？实话告诉你，猫腿不吃亏上这个当，我这一辈子专讲究调理别人，可不允许别人调理我。”周兴一听，一咬牙呀，对，你净调理别人了，这回啊，我还非叫你上当不可。他怕长茂不追他，故意使金将法。哎，长茂，你不是叫无敌将吗？没有对手，你怕什么？我实话告诉你，真有埋伏，又有刀山，又有油锅，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。你敢追我才是真英雄，不敢追你就是饭桶。这几句话真起作用了，长茂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心里说话：就凭我堂堂的无敌将，盖世的英雄，能叫一个小孩把我给难住吗？就是死我也得追呀、
哎呀，小兔崽子，我今儿就非追你不可，我看你能把帽铁怎么样。
他追起来了。其实长茂光顾想这些事儿了，他都没听见田在彪、胡德海把嗓子都喊哑了，怕长茂上当，众人都瞅出这里头有文章来了。
回来，不要追他，快回来。
长茂没听见。这时候两员将一前一后就进了西山的树林。周兴一边往前跑着，一边傻目观瞧，找他娘啊。他跟长茂的距离也不差200步远。这时候他穿林而过，抬头一看，他母亲在前面呢。哎，这地方还真不错，后边是山，跟一面墙一样在这挡着，那500亲兵埋伏的四周，离这个地方挺远挺远的，甚至大声吵吵都听不见，连那几个侍女都打发出去了，就剩下他母亲一个人，那个包在磕膝盖上放着，母亲在车里边稳稳当当坐着。周兴一想，我娘这是摆的什么阵呢？你怎么身边不搁人呢？这要出了事可怎么办呢？又一想，背不住我娘心里有数，人家有这个把握，也背不住我娘施展宝物怕伤了人。想着这，催马来到车前：娘啊，长茂来了。
哈，你闪退一旁，娘您可注意。
哎呀，少说废话，快退在一旁。周兴一拨马， 横枪关桥，长茂就到了。再看长茂晃着禹王神树，往前一看，怎么还有一辆轿车呢？车帘撩着，有一个半老徐娘在车里边坐着。说半老徐娘就岁数不太大，也不太小。长茂不看文字罢了，一看觉得有点眼熟，心说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。这么一愣的时候，就见这个女人放高了声音：“对面，你可是长茂？”长茂被眼前的事惊呆了，戴思江横大说：“仔细观看，越看越眼熟。”
我说这事儿怪了，我在哪儿见过这个女的？
他就愣住了，就见夫人未曾说话，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呢。长茂啊，你装什么疯，卖什么傻？难道你把我忘记了不成？你还记得十九年前那个周凤娘吗？可了不得，这一句话，长茂哎呀一声，摘两摘，晃两晃，啪啦啦啦啦啦，把禹王神说掉地下，从马脖子上轱辘下来，翻打尾撩战群，噔噔噔噔噔，大步流星来到车前。
你就是凤娘啊，把我想的好苦啊。
不知道的心他乐呢，仔细一看，雌雄眼里滚下热泪。周兴啊在旁边呢，周兴还纳闷呢，我娘使的这是什么妖术邪法呀？你看说了这么两句话，长毛从马脖子上掉下来了，你瞅他这模样，都有点站不住了，浑身直突突。我这怎么回事呢？周兴是小孩啊，他哪知道这里边的事儿？咱们书中代言什么毛病啊？这周凤娘跟长茂怎么回事儿？听过前套名英烈的，您还能记住一个茬？十九年前，长茂跟着朱元璋、军师刘伯温、大帅徐达攻打康郎山，大战南汉王陈友谅。那个战场更大呀，有一段书叫双鹰二帽炸康郎。双鹰就是丁氏鹰、朱木鹰，二帽就是长帽、花帽。这四员小将立了功了，大破八门金锁阵，救出朱元璋。由于长茂立了功，有点得意忘形，不守军纪，后来惹怒了元帅徐达，把长茂这四个人给撵出连营，永不再用。后来把四个人逼得没地方去了，到寺外流浪，可巧路过一个地方叫周家寨，您还记得吗？咱们已经说过，长茂他们到周家寨的时候正好下雨，上不着村下不着店，他们打算找一家借借雨。正好有一家老周家的门前贴着个小布告，说什么呢？本宅闹妖怪，本宅的小姐周凤娘被一个妖怪给迷住了，现在这条命啊简直都要保不住了，如果有人能救了小女，愿以身相许。那时候朱木英乐意开玩笑，鼓的长茂叫长茂跑这捉妖来，都年轻，长茂这个人呢又好出这种风头，把这布告撕了，把门砸开了，见着本宅的主人周善，就是周凤娘的爹。 丁世英、朱木英在旁边一吹，说这是法师，他会掐诀念咒，降妖驱魔。你看周山还就相信了，把他们四个接进去，好吃好喝好招待。当夜晚间，长茂捉妖，其实哪来的妖啊？就是附近一座山上一个小贼头，没安好心，装神弄鬼，打算把这姑娘给霸占了。结果没达到目的，遇上长茂了。长茂把这贼给制服了，把这件事给办完了。周善说话得算数，就将女儿许配给长茂。当时长茂的心情呢，灰心呐。你看立了那么大的功劳，让元帅给撵出来了，现在成了无指的白人，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，上哪儿去呢？如今晚这块有个家，人家又想把女儿给自己，干脆就答应就得了呗。长茂就答应了，就在周家寨成亲降妖的第二天就入了洞房了。他们两个人合房之后没住了几天，长茂一想，这不是我们久居之地呀、啊，跟丁世英、朱木英他们一商议，咱干脆回南京得了，去找马娘娘去托托人情，咱们还得回连营啊。元帅把咱撵出来那是生气，咱要痛改前非他还得用咱。再者一说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咱能在这虚度光阴吗？哥几个商议好着，长茂告辞。临走的时候，周凤娘说呀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，如今我们是正式的夫妻了，那么你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？你什么时候来接我来？长茂说了，说咱俩成亲这事儿，你爹娘知道了，我爹娘还不知道，这个我回到南京见着我们家的老人，我得说通了他，说完了呢，然后我套车亲自接你，往后你就是茂太爷的夫人了。我现在军务紧急，是非走不可。周凤娘留不住，一听啊，长茂说的有道理。后来凤娘就提，那你能不能给我留一点什么表记呀、啊？你空嘴说白话不行。长茂一摸这身上什么玩意也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后来他一低头，看着腰里的战袋，做大将的腰里的袋子上头有装饰品，长茂从上头就拧下一块的，是个虎头，是合金制造的，雕花非常精细。长茂就给了周凤娘了，说这玩意儿是我身边之物，你呀留下，早晚咱们夫妻以他见面的标志，这也算定亲的礼物啊！我回去见我爹娘也好交代。凤娘就把这东西保存起来了。咱方才说，他布包里头包着个宝贝，就是这件东西。后来长茂回到南京了，到了南京，跟马娘娘一讲，那会儿的马娘娘跟现在截然不同啊，还没暴露出她本来的面目。对长茂他们真不错，马娘娘亲自出面在皇上的面前求情，要求重新重用长茂。后来呢，真正是用人呐、啊，元帅徐达能说不用长茂吗？当时是煞煞他的威风，出于一口气，经马娘娘的运动，元帅点头，皇上点头，之后重新启用双鹰二茂，让他们帮兵助阵攻打鄱阳湖，大战陈友谅。紧跟着是火烧九江口，凌鹏记捉拿陈友谅，等等等这些事儿。由于战场上军务匆忙，长茂就把这事儿给忘了，始终没到给时间跟爹娘说。说那么点时间都没有吗？也不完全是这样。长茂感觉到这个事儿不光彩，没有媒妁之言，就掏着就入了洞房了，这玩意丢人呢，他栽跟头，倘若爹娘生气怎么办呢？ 他有这层顾虑，所以他没讲。他不但没讲，告诉丁世英、朱木英，他也告诉花帽，说你们千万别说，就当没这回事儿。这几个人真听他的，也没讲。所以除了他们四个人之外，谁也不知道。等以后战争越来越吃紧了，长茂始终在军营之中，又北赶大员雪见燕庆官，一直把元顺帝给逼死，统一大明，可再也没见着周凤良的面。在此中间，长茂也不是没想过，曾偷着派人到周家寨送过东西。第一次这个人走到半道路上土匪了，连人带信全没了，人也叫土匪给杀了。半年以后呢，长茂又派人到周家寨去联系去，结果这个人到了周家寨了，一看呢，一片焦土，跟附近人一打听呢，说这块招了战乱了，两方面拉锯，把本地的老百姓全给杀了，就是有活着的也逃门在外了。这个人扑空了，回去跟长茂一说，没找着，是怎么回事？长茂放声痛哭，认为着甭问，连媳妇儿、在老丈人、丈母娘都完了。在统一全国以后，长茂到了北地燕京，第三次派人去找，仍然没找着。打那以后，长茂就认为着肯定他们不在人世了，这股肠子也就死了。其实啊，长茂猜错了，老周家的人一个也没死。周家寨遭了战乱，这事儿不假，他们都平安逃到外乡了。说这个逃难，这都是小事儿，最使老周家着急的，就是凤娘怀了孕了。你说现在长茂连封信也不来，这孩子生的娘家，这算怎么回事儿？老头一着急，亲自赶奔南京去找长茂。第一次连长府的门都没进去，那在那封建年代，人多势利眼的。王府门前是二品官呢，就是把门的你惹不起。周善就好像个农村的老头，穿的挺土气。进了大都市，一到王府前边，说话还说不利落，跟门上人一说，我来找长茂长将军，和门上的人把那嘴撇得跟瓢似的，看了看周善，你找长将军什么事儿？我们有亲戚。什么亲戚？是，哎呀，周善一听，我这怎么说呢？后来一琢磨，就实说呗。那是我姑爷，我是他老岳父。门上人都乐了，你哪来个乡下佬啊，满嘴喷粪。可这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呢？哦，你知道长将军露脸，你跑这讹人来了，打。你说这帮东西把周善给捶吧一顿，周善一赌气的回去见着老伴儿，见着女儿，把这事儿说了。这一次他们感觉着也许是误会，等来年咱再去一趟。第二年老头伤养好了，带着凤娘来的，凤娘还抱个孩子，偏赶长茂领兵扫北不在，长林在南京。门上人往里头一通报，长林一听，什么我二嫂来了？没有的事儿，我二哥从来也没提过这事儿。哈哈，不用问，这是讹人呐，冒认官亲。要说长林也不对，你倒仔细问问呢，他连问都没问，告诉手下人给我轰了出去，一顿鞭子把这一家人全撵出来，谁受得了？等他们回去以后，一家人抱头痛哭啊。老头说，咱瞎了眼了，我不应当把女儿许配给这无恩无义之人呢。你看没，他在家连说都没说，即使是说了，他也不认这门亲呢。
女儿啊，你命苦啊，你叫人把你坑了。老夫妻一赌气，在那年的冬底死去了，就剩下凤娘带孩子周兴，可把凤娘气坏了，搂着孩子就哭啊，心说长茂啊长茂，你坑人不浅，咱哪是夫妻，咱是冤家呀！我爹娘就死在你身上了，哎，我们成亲以后，你把我扔到九霄云外了，你们当官的都是这种狼心狗肺，干脆我死了得了。可是又一转念，又死不起，孩子怎么办？依靠谁？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能让这条小生命失去母亲吗？所以凤娘又没死，就这样苦度光阴，把孩子拉巴成人呐。从小那时候，周凤娘就灌输老常家是咱家的仇人。周兴小，他不懂事儿啊，长着小眼就问娘：“他怎么是咱家的仇人？”说：“你姥爷、你老娘就死在老常家手内了，特别是有个叫长茂的，你长大学能耐，一定给你姥爷他们报仇。”周兴从小就受这种感染，因此就恨这姓常的，特别是长茂。到了后来，周兴又大点了，娘儿两个就搬到黑瞎子沟。这时候的小周兴已经就十几岁了，没事打柴养活自己的母亲，有了空闲的机会自己就练武，也搭着周兴天资聪明，两臂一晃是力大绝伦了。后来还遇上两位世外的高人，一个是普陀山出家的老和尚叫静修长老，一个就是景玄真人罗道爷，两个人到黑瞎子沟办事，巧遇周兴，这才传授的本领。要不这个周兴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？现在周凤娘见着长茂，思前想后是气炸连肝肺，告诉周兴这就是咱的仇人，孩儿，你要给娘报仇出气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《燕王扫北》，由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演播。